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壮士敦学院，我是壮士敦。这个学习火车又要开出咯，你准备好了吗？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episode 2， 就是三教让你立刻克服拖延。OK， 那拖延这个题目呢，其实应该是很多人会困扰的问题。我之前在上个星期六吧，就到了诚品去买一本书，就叫做超速学习。那我到书店去看书的时候，就见到在成功学的那个书架上面，哇，很多超级多关于拖延的书。OK， 什么拖延心理学啊，什么拖延是关于你的教育系统的，怎么克服拖延之类的书。OK， 那就是一两百页的书也在是讲拖延。OK， 那怎么克服拖延呢？这个是个问到烂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人不断的问。OK， 你看很多 IG 的频道啊 ，YouTube 的频道啊，很多地方也是很多人去不断的问，所以我想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去说一下。OK， 给一个例子，什么叫拖延？比如说你想就是精进自己的知识吗？所以你就计划在周六 ,OK, 到诚品去买一本书 ,OK, 现在是周一，然后你就计划在这个周六去买一本书。但是呢你发现这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停的加班，非常的忙。然后你每天都是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九点才下班的 ,OK, 每天就要工作12个小时。所以你就非常的累。那在周六的那个早上啊，你就是只是想要躺在这沙发上 ,OK, 看看剧，喝这个可乐就过这个周末，因为你实在太累了，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你就想说要买书吗？那迟一点吧，看一下剧再说。那个房间很乱吗？你叫我收拾房间，那好累哦。这个游戏还没打完再说吧。OK, 我要放一下假。OK, 你不要妨碍我去休息。然后呢这样子就一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呢，你都没有在诚品买过一本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拖延的例子。我相信在你身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其实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啊，我是很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跟你说，我也是一个拖延大师，我没有夸张。OK, 其实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啊，我已经非常拖延了。OK, 我讲一下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开始健身之前是有点瘦的，所以我就想问我一个认识的一个有在健身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做。虽然就说我每个礼拜都会见到这个朋友，看似很熟，但是我其实跟他不太熟了。OK, 那只是每个礼拜见到说个早安而已，然后拜拜，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就我跟他不太熟嘛，就我怕这样问的话他会笑我 ,OK, 他会笑我，那说我怎么会不懂这个东西啊什么的。所以就一直拖着没有去问 ,OK, 也没有真的自己去健身房训练，只是在看很多 YT 的影片 ,OK。那这个是我其中一个拖延的例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过嘛，其实这个 podcast 啊，我是说了上交之后才讲这个开头的。OK, 我先做结尾的，这个开头我就是不断拖延。OK, 但是呢，虽然我是一个不断拖延的人 ，OK, 我知道我会拖延，但是我有方法去解决。OK, 那在说这个方法之前呢，我就要说一下。在我的定义上，什么样叫做拖延？拖延不是说你不做，或者是 延后事情而已啊，不是你说只是去 delay 而已。OK，比如说你想去大便，OK，但是你现在很忙，你有一些东西在做，比如说你在写这个文章嘛，那心血来潮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写。然后其实这个文章做到结尾呢，你一两分钟就可以写完，你决定写完之后才去大便的时候，那这不是拖延好不好？这个不是拖延，你只是有意识的把这个想去大便的这个动力放在写文章上面，那这个就不叫拖延，你是很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去大便的动力放在写文章上面。OK。所以我就要跟你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拖延？OK，拖延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听着咯，你有想做或者是要做的事，然后你明明知道要做的，但是没有做。OK，记住哦，那个事是你想做的或者是你要做的，然后你知道要做，但是没有做。那这两个就是有一个矛盾嘛，就是你的大脑里面是，告诉你要做的，但是你身体上就没有配合，这就是叫拖延。那你可能以为说自己的拖延是，我懒嘛，OK，我就是要好好休息嘛，我就是要放一下假嘛，没有动力而已。其实呢，我跟你讲，OK，没那么简单。那不然的话，我刚才有说嘛，就是书店里面不会有这么多讲拖延心理学的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去研究这个呢？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的。OK，不只是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懒惰而已。OK，所以啊，我要说一下，其实为什么你会拖延。OK。大概有以下三种的原因：第一个，你觉得东西太难，你不想做，OK？那个问题就是太难，难道就说你就是注定会失败的，OK？所以你就没有动力去做，太痛苦了，你就不去做，就那么简单。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OK？那我跟你说，其实你为什么会拖延？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你有一个潜意识的恐惧。OK，就是为什么它会造成你的拖延呢？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在想象里面的东西永远都是最美的，但是这个也骗过了大脑，他以为想了之后就已经做了，OK，但是身体没有行动，你不想做。就是身体不想做，其实你是不想要破坏你大脑中的这个美景，OK，就是很漂亮嘛。你想一下，比如说你之后，OK，你去买一本投资的书，然后读了它之后，你就变成了投资大师，OK，那这个想象是很理想化的，你就是认为这个很美吧，OK。但是，你不去做，因为你怕失败，你想要问人家问题的时候，你怕被拒绝，你怕跟你的期待有落差。OK，这个很正常，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不想去面对痛苦嘛。OK，很正常的，我也知道。OK，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对。做的话很痛苦，但是没有做的话会怎么样呢？可能你有一个及时的快乐，OK，就是及时的享乐嘛，就是instant gratification。但是可能有更大的痛苦正在等着你。你要想，所以你要想清楚，你不要让自己去后悔，OK，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你这个东西不做的话，后悔的话会怎么样？你就是觉得自己去浪费了很多时间，3年、5年、10年之后的你，因为就是不断的拖延，所以一直在做自己，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OK，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同时间有太多东西要顾了，所以你没有排这个先后顺序。OK， 那你有很多东西要做嘛，但是你又没有排这个优先顺序的时候，你脑中就会有很多的想法，有些可能是重要的，有些是杂讯噪音。OK， 那有一种情况呢，比较特殊的是，你知道你要排时间，你要排这个顺序。OK， 但是呢，你担心一个点就是 ，OK， 排完之后你没有借口不去做，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恐惧啦，坦白讲。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拖延呢，主要原因是你的恐惧。OK， 然后呢，你要知道就是恐惧其实 ，OK， 在生物学有讲的，其实它跟兴奋是同一个情绪系统。 OK， 那这个如果你觉得比较抽象的话，我给你一个例子。 OK， 比如说你去看电影，那你去看一个恐怖的影片。 OK， 那突然 OK， 你知道这个恐怖影片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很让你就觉得很害怕的场面嘛，可能就是有一只鬼 ，OK， 就突然破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很害怕吗？你就是会冒汗，你就是会心跳就会很快，啵啵的跳 ，OK， 这个是什么？这是恐惧吗？因为你怕吗？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在街上你看到一个正妹，哇，超正 ，OK。就是你的菜了，那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心也是啵啵的跳 ，OK， 你的心跳也是很快 ，OK， 你开始觉得紧张什么的，这个是什么？这是兴奋吗？好的，你可能说第一个例子是恐惧，第二个是兴奋，但是你看一下你的可以说症状嘛，就是你冒汗。你心跳很快，两个都是 OK， 所以呢，客观来讲其实两个是同一个情绪系统 OK， 所以呢，其实为什么第一个是恐惧，另外一个是兴奋呢？其实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客观的事实的 OK， 所以我可以跟你说，当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恐惧的时候，然后它不会就是太超过让你就是很不舒服的话，其实它反而可以推动你去行动的。 OK， 就是为什么你会恐惧，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有期待嘛。 OK， 常常说的嘛，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嘛。但是其实这个恐惧如果你可以很好的去利用它的话，那就会成为你做事的动力。所以呢有三个具体的方法可以教你怎么做。OK， 第一招就是五秒法则。OK， 英文叫做 5 seconds rule。OK， 就是有一本书说这个的。OK， 那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你有什么要做的时候，你在心里倒数就是5、4、3、2、1，然后就做。OK， 那这个的法则其实有很多的变种，有些是说3秒，有些是说7秒 OK， 那其实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OK。 这个法则有什么用呢？就是它会逼你不要想来想去，立刻去做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大脑啊，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恐惧呢？为什么会帮你去想很多原因让你不去行动呢？因为很多时候他都想去保护你 OK， 很正常吗？他想你去生存吗？ OK， 这所谓就是留的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嘛。但是呢，大脑保护你的时候其实他没那么聪明 OK， 明明有一些事就不会死的嘛，但是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归类为 一些你做了会死掉的事情，然后就会给你不同的理由去阻止行动。比如说啊，你看到这个一个妹在你前面啊，她在讲电话 ，OK， 你就不敢去打扰她。然后比如说你想去成品买书吗？那你就跟自己说啊，你很累什么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这个家里走来走去也没有问题的。那你去买书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大脑就是会跟你说你很累，要休息。所以呢，如果你用了这个五秒法则的时候，这个方法呢可以让你不要去想太多，就是专注在你的倒数的当下。 OK，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我举一下一个就是我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嘛，我想去问他健身问题。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真的忍不住了，我不想要再看到我这个身材就是很瘦的样子，所以我就忍不住了。所以我就知道有这个方法嘛，我就跟自己数，就是5、4、3、2、1，然后就走过去跟那个朋友去问这个问题。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想啊，有问就赢了，那他怎么回应我没有关系， OK， 只要我做了我可以控制的事情的话就可以了。 OK， 那没想到这个结果就是出乎我意料嘛，就是他真的很用心的去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也找了很多教健身的影片， OK， 就是教你这个肌怎么用啊，怎么做深蹲，怎么做卧推，这些基本的动作， OK， 那所以就很感谢他， OK， 可以让我真的去学习健身的这个事情， OK。 那其实呢五秒法则你听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有时候啊执行起来时候不是那么顺的。比如说我一直也有赖床的习惯嘛，就是明明就是醒了就不肯去离开那个床去工作。那有时候我想要用这个法则逼自己去起床嘛，但是有时候因为太累了，所以5、4、3数到3的时候就已经不想数了， OK， 然后就在这个床上去打滚滚来滚去之类的。所以啊，失败的话不要那么打击自己，因为你要去习惯，你要去透过不断练习去让自己去熟悉这个方法， OK。 那其实啊，如果你真的失败的话，你就要想那个原因嘛，原因很多， OK， 其中的可能呢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就是真的太多了，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原因嘛，东西太多了，所以你数了5、4、3、2、1的时候，你立刻去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这个就要靠下一个方法，就是第二招。第二招就是你要很明确的去定你的目标， OK。那这里的明确啊，我要提一下定义。你不可以只是说啊，我要看书 ，OK， 我要健身，我要做什么什么的，我要录 podcast，OK，、okay? 好像我在这里跟你在讲话这样子，不，这样子太虚了 ，OK， 这个要做的事情太虚了。那怎么样叫做明确呢？很简单，就是你看一下有没有数字在你的目标里面，有没有数字在你的目标里面， OK。 那给一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便条纸写一下， OK。 比如说你在一天的网上就写下来你第二天要做的3件事， OK。 那怎么样去写呢？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要在下午8点做伏地挺身10下之类的，那你可以看到是很明确的，因为我有这个时间，我有这个 事件，然后我有这个数字 ，OK， 我有时间就是下午八点，然后我有这个事件就是做伏地挺身，然后还有这个数字就是十下 ，OK， 那我讲就是你要写下三件事吧 ，OK， 不要写太多，三件而已 ，OK， 三件而已，是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三件事。OK， 可能就是明天就要做完的一些事情啊之类的。OK， 那做到的话就打勾，然后就奖赏自己。比如说你做完伏地挺身之后 ，OK， 你可以把这个吃饭的时间放在伏地挺身之后，那这个吃饭的动作就是你的奖赏。OK， 做不到的话，你就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三件事太多嘛，那就缩减到一件事。如果是你的本身这个事情太难了，比如说伏地挺身啊，你做不到十下，那你就把它缩到五下甚至到一下而已。OK， 所以你就要想的是，会不会是这个目标太难呢，或者是那件事太闷吗？还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去想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定了目标之后，至少啊，你会去做，因为就是很量化的去定一个这个目标嘛，有做就有做，没有做就没有做。OK， 那其实可以更让你去行动。OK， 有做总比没做的好。做的话可能不会成功，但是做不到的话，可能就是铁定失败。你在检讨的时候啊，刚才我有说嘛，你要检讨嘛。其实不只是问问题而已。OK， 那我要再教你一招，就是你要跟不同面上的自己去对话。OK， 这里啊要讲一个你会觉得怎么你会立刻说怎么可能的这个事实，就是啊。那个拖延恐惧的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 ,OK? 你可能会想说怎么可能，我明明就在拖延吗？我明明就在害怕吗？我明明就没有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吗？那我要跟你讲的是，没错，这个拖延的你啊，其实不是那个想做事情的你，它是另外一个面向你 ,OK? 那你要知道是原本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OK? 就是你很想做 ,OK? 所以你会在那个脑海之中去想啊，我达到之后会怎么样 ,OK?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平常讲话就是很普通的 ,OK? 那你见到那些演讲家就是讲得很好的时候，你很想像他们一样 ,OK? 你很想在台上去演讲，然后你就想象着自己讲话的时候啊很有自信啊，然后每个人都是看着你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的样子 ,OK? 然后你讲完之后啊这个内容很棒 ,OK? 所以呢每个人都上前来就是跟你握手，感谢你在台上给予的价值之类的。OK? 这个是一个面向的你。你想成为这个样子吗？但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啊，另外一个你就会跑出来跟你说，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做得到吗？哇，我大脑的这个资料库 ,OK? 没有这个档案啊。OK, 没有这个先例。所以你这样做的话可能有危险哦，你不要去做哦。他会用办法去阻止你，他会不要你走出这个舒适圈之外。OK, 你连一点点都不行。那但是我要跟你说，成长本来就是不舒服的。OK, 因为你就是不断的做不是你自己的事。OK, 你要刻意练习，我讲过嘛，其实学习是你要让一个不是你的东西成为你的东西嘛。 但是这个不熟悉感呢，永远都在的，所以你要学会与它共处。OK， 你不是去逃避它，因此你要做的事啊，你要跟那个害怕的我 ，OK， 我称之为小我 ，OK， 那个很有热情的你是大我，你要跟这个害怕的小我去沟通，去协调 ，OK。当你是恐惧、害怕、拖延，就是吓到的时候啊，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啊？你在害怕什么呢 ？OK， 那具体的做法就是你用一张纸，有一支笔，去把最差的状况写出来。OK， 写出来。通常呢，我跟你说，99%啊，这个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的恐怖的。OK， 如果真的太难做不来的话，那你就要跟那个小我协调，直到你会做为止。OK， 那这样子呢，其实这个方法不只是解决现在拖延的问题 ，OK， 你还会更了解自己，你会更清楚自己的想法 ，OK， 那当你不断的用这个方法去察觉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会建立一个系统 ，OK， 让你就是在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更加快的去解决这个拖延的问题，然后一步一步的朝着你的梦想去迈进。好的，说了那么久，就总结一下嘛。OK， 你会拖延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你要做的事，你想做或者是你要做的，但是你没有做，然后你就知道啊，这不单单只是因为懒惰而已哦，其实是潜意识的恐惧。OK。所以呢，你要用三个方法去克服拖延，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5秒法则，倒数5、4、3、2、1，然后行动。第二个，明确的定目标 ，OK， 就是用数量、数字去量化你的目标，写下明天要做的3件事。第三个呢，就是跟不同面向的自己去对话 ，OK， 跟那个小我去协调，然后直到他可以去做第一步为止 ，OK。那方法就告诉你了，只剩下你的行动而已 ，OK。如果你还在听我的 podcast 的时候啊，其实你听得够多了，你要去行动 ，OK。赶快去行动，成为这个更好的自己吧。好，那今天的 episode 2就到这里了，那学习火车也到站了。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让我有动力做下去。我还有一个 Facebook 还有 IG 的专页，你打壮士顿学院的话，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专页，里面有更多的价值在等着你。OK， 我还有一个部落格，你可以到自我介绍的部分索取一个这个网址，里面会有一个按钮去我的部落格。OK， 那我们的学习火车就到这里啦，下一次希望在这个学习火车再开出的时候能够再见到你，拜拜。